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又是《真道分解》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李崇恩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继续呢，约伯记二十五讲，这是袁泽善牧师为我们所预备的。今天看的段落，约伯记六章一节到七章二十一节，我们从中学习。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泽善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又让我们能够透过真道分解的播出呢，来查考约伯记神所赐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六次的课程分享了。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的二十一节。好，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比较多一点的。那因为呢，整体上面来讲其实都是对话啊。那我们之前讲到约伯受苦其实是魔鬼的攻击，但是透过神的同意，苦难才会临到约伯身上。约伯没有犯罪啊，那但是他咒诅他甚至他觉得生不如死嘛。可是他的朋友来了，三个朋友真的是好朋友啊，很愿意来陪伴他啊。经过七天七夜这样一个苦难之后呢，啊，他们愿意跟约伯对话，特别是约伯埋怨他，不是埋怨神，他是埋怨他活得太痛苦了，他不如死了算了，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么年高德少的以利法，他出面对于约伯所做的这种咒诅生日的说法呢，不以为然，而且他要安慰鼓励这个好朋友。那以利法讲了，我们前几次的课程分享啊，就讲到以利法说了一些他对神的认识，他是很属灵的，他真的有一些属天的经历，而且还有异象。他就告诉约伯啊，你受苦一定是因为犯罪啊，神不会无缘无故让人受苦的，那你受苦就是犯错，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知道。那么既然犯错呢，就好好的认罪悔改，接受神的苦难，这样一个管教，管教完以后呢，你就会蒙福了啊，所以呢你就承担吧。好，这是以利法对约伯的一个劝勉。以利法没有直接说约伯犯罪了，不过他是以这个他的言论来推论出约伯一定是有罪或者有不敬虔才会导致今天的状况。那这是以利法的归纳，事实上呢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啊，包含我们在里面都有可能的。那这样子一讲呢，约伯非常的生气啊，他原来呢没那么生气的，他原来只是难过，他气是气在自己干嘛遇到这么多苦难，儿女呢都死了啊，财产没有了，自己还哎呦长了这个毒疮，哇真是难过要命，不如死了算了，现在这个好朋友来了，还以为可以得到一些安慰跟帮助，这个老朋友竟然讲的一副就是我好像得罪了神，做错什么事。好，他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约伯表达自己非常痛苦，因此他的言语急躁是应当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啊。他先说了啊，我之所以会这个样子啊，就是啊因为我非常的痛苦啊。在第六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我现在啊言语急躁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几个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六章一到七节里面有几句话，有几个用字，烦恼。烦恼呢其实跟愤怒是相关联的啊，烦恼愤怒其实是指的同一些事情啊，跟五章的第二节的愤怒其实原来是同一个字。那约伯呢啊是要反驳以利法的劝告。那在经文里面讲到其毒，这个毒呢啊是指的这个箭头上面的 啊所涂的毒药啊。第四节说，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啊。所以说那个是箭上面有毒。另外呢，讲到了这个野驴有草啊，牛有料，这里是指的动物如果有食物，当然就不会乱吼乱叫，不会在那里吵闹了，是不是？而约伯呢，目前就是遭遇到痛苦，所以他才会出声音嘛。啊，约伯要解释说，如果我没事，我干嘛那么啊这样子的埋怨呢？啊，这是一个讲法。另外呢，六章六到七节，约伯嘲笑以利法的言论是没有味道，惹人厌恶的啊，这个也很有意思了。但亲呢？到底是什么食物并不清楚啊？那我们今天感觉上好像是蛋白啊或什么，不是啊，不是鸡蛋的问题，但是这边所说的可能是一种果汁或液体的一种粘性的物质啊。这个蛋清有什么滋味呢？表示说就是一种液态的这个食物，可能因为蛋清给我们感觉是有点粘稠状的啊，那绝对不是蛋白的那个蛋清的那个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讲鸡蛋就好了啊。所以类似这样一个粘稠的一种食物或者液态食物。好，另外呢，这里我们看到约伯看来是要回应以利法，事实上呢，约伯也在这里呢有点对神的不满啊，认为说神怎么对他的伤害呢，是让他没有办法承受的。他当然必须要承认神可以做任何的事，可是他有点那个埋怨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种苦难是我承担不了的苦难临到我啊？这有这样一个看法在里面。另外呢，其实约伯可能对朋友的要求也太高了啊，他自己既然面对难以承担的特殊的痛苦，那又如何能够期望朋友可以了解或有独特的见解呢？他自己都不太懂的，那他朋友更不知道了。所以他的愤怒其实背后应该是针对神，而不只是朋友。他现在当然是冲着朋友给他的回应嘛，对不对？可是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可以解释，其实约伯对神已经表达了一些控诉，或者说表达了一些不满，但是他又没有直接对着神讲说你不对啊，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表达自己无辜，而且呢还是期望死了就算了啊，这在六章八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些用词，好比说圣者，这是指的神啊。那另外呢，讲到伪器，这是中文的翻译，那么原来的意思是遮盖或躲藏的意思。还有提到结局，当然指的是未来的这个最后的结果。还有呢，智慧岂不是这句话里面的智慧呢？啊，可以翻译成说这个成功。好，那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在这里呢已经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继续撑下去了，他已经没这个能耐了，也失去了一切盼望，只想尽快一死百了啊，一了了之，算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智慧也没有了啊，这个体力也没有了，我能够想的都想过了，算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了百了，死的就算啊。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约伯本来还期待他的朋友带给他希望，但是呢，他现在反而陷入更深的绝望当中了。啊，就他所表达出来的，我们看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在这段里面呢，我们看到他表现的出来就是说，算了，你们这些好朋友真的很用心了，也陪我了，但是呢，光是从以利法的这种讲法，我就已经快活不下去了。我原来就已经活不下去，你再这样讲，我更受不了了。啊，所以他原来还有一种期望说好朋友来了啊，大家这个过去啊同甘共苦，现在呢一定啊可以帮点忙，但是听到这个最资深的最年长最有智慧最有这个属灵经历的以利法这么一说完了，约伯大概更加灰心了啊。所以你看到在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经文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那个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是谁呢？就是约伯自己了啊，他告诉他朋友说，你要用慈爱来待我，你不可以这样子再来责备我了啊！灰心就是绝望的意思，慈爱当然我们看到是一种爱心还有忠诚啊，那也是指着立约的一个坚贞啊，这忠诚度啊。那在这里呢，在六章十四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句话呢，也可以把它直接翻译说，那将要绝望的人，他的朋友就应当用慈爱来对待他，即便 他要离弃的对全能者的敬畏，即便这个人他在绝望当中已经对神已经失望了，但是他的朋友应该要好好的对待他。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约伯对所谓的朋友有期许的。其实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除了神可以帮助我们，当然这也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可是周遭如果有一些体贴我们的或是关心我们的人，给我们一些话语上的帮助或生活实际上的一个体验跟支持的时候，那也是很实用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期盼别人能够给我们一些实惠的帮助，那我们对于其他人难道也不应该伸出援手吗？好，所以这是我们从约伯记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来，约伯期望他的好朋友不是来落井下石。当然他好朋友不是来落井下石，可是呢讲话讲的实在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帮助。好，这就是约伯所表现出来的。那这里面讲到我的弟兄，当然就是指着这三个好朋友来以利法他们。还有一个流干的河道，那我们知道当时呢这个他们生活环境呢是游牧民族，需要有水源的。那么这里面讲到流干的河道呢，因为呢当时他们的河流大概都是在冬天旅行的人比较少的时候会充满的溪水，那么到了夏天呢，因为旅行的人多或来来往往，加上是天干物燥，所以呢很多河道容易干掉。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朋友呢锦上添花有余啊，而要雪中送炭呢却不出现了啊，所以他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因为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了。所以这指的说该夏天该需要有水的时候，你们通通就好像水干掉了一样啊，就是用这样一个生活的形态来形容这些朋友。另外呢在十八节说这个顺河偏行，原文没有这个顺河偏行的，不过这一节的意义正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当客旅口渴找水喝的时候，找到河道就顺着河道走，希望找到水，那无奈啊这个河道是没有水的，于是呢这一行人呢就渴死在荒野了。你以为有水道就有水，就找到最后是呢白搭了。这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指望人了，最后失望更大啊！所以呢，在这里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背景。另外呢，讲到提马，那是当时的一个贸易的大都市，那位于阿拉伯的西北方。那个示巴呢，也是当时的一个贸易的大都市，在阿拉伯的西南方啊。这就是我们要对于这一段经文有一些用词呢稍微做一些分享讲解。那么我们也看到约伯的朋友呢应该都是非常熟悉沙漠旅行的，而且他们可能还刚刚经过一次沙漠旅行才来到约伯住的地方啊。因此这里面的例子呢可以准确的传达约伯对朋友深切的失望，也就是说他用现实的生活例子告诉他们，你们刚刚大老远跑来，对不对？你们也知道这生活当中例子，我现在的心情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失望，就好像想要找水结果呢没找到，还反而因为希望更大失望就更大了。那么约伯认为啊，以利法的说法是因为恐惧的关系啊，惧怕约伯的苦难会临到他自己身上，所以呢以利法不敢正面的看待这个苦难，而选择这个落井下石，就是先把我打死再说，当然不是打死约伯，先把我的话讲死了，叫约伯认罪悔改，你就受苦吧，因为今天约伯会受到这苦难，你们这三个朋友难道就不会吗，神很可能就会同样的让你们受到这种苦难。现在约伯莫名其妙受这苦难，如果不快点找到答案，那以后如果我遇到的话那我怎么办，其实我们现在也会这个样子，当别人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快点帮他分析，最好找到一个很标准的或是我可以接受的答案，那以后如果万一我碰到的话我就可以如法炮制了，是不是？所以呢在这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他已经感受到以利法这个说法，你其实是怕这种事情碰到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先把我这个话题说死了，叫我快点认错就没事了。可是约伯讲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约伯要表达就是说你这样讲法其实是不对的，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再继续来分享交流约伯记的经文。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惧怕。
约伯的遭遇 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周遭的属灵的同伴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帮助他。可是呢，我们的帮助不要像约伯的朋友，是很有诚意啊，可是呢，没有到位啊。那约伯之所以认为以利法的说法是害怕同样遇到这苦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先选择了这个说辞。那因此约伯就把他挑明了，在约伯记的第六章第21节，他说：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因为约伯这种遭遇，这三个朋友如果看到说也碰到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有经验的老师傅以利法先说，哎，这个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如果是这个样子大家好处理嘛。可是约伯说不是这个样子啊。好，那么因此我们接着来看，在约伯记六章22节到30节的经文里面，约伯对他的朋友发出一个挑战。好，你说我有错，对不对？好啊，那么请直接指出我的错误在哪里啊！所以在经文当中说，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啊！你说嘛，我到底错在哪里嘛？让我讲清楚，说明白嘛！啊，让我知道到底什么事情，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哇，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含糊啊。我们常常也是叫人家认罪，啊，你一定犯错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猜嘛。要不然就是呢，先套一个帽子，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好处理啊，啊，万一是的话就答对了嘛，是不是？啊，就解决了嘛。可是如果不是呢？不是，我们怎么去关心人家？啊，所以在这里也是约伯的这个遭遇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约伯表明自己不求朋友提供金钱或其他方面的资源，现在他只求朋友给他一个正面一击。你说我有错，讲出来，我错在哪里？该有错我就该认罪，没有错你不要乱讲话。好，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说，不要闪闪躲躲的暗示说他有错啊，又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你要嘛就清楚就讲，不清楚不要乱讲。好，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很多现代人做一个辅导者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有时候用蒙的啊，瞎蒙一通，要不然就是很笼统的模模糊糊讲一个概念啊，最好他知错能改，到底他错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啊，万一蒙对了那就感谢主，没蒙对呢就继续啊在那边胡搅蛮缠的，根本搞不清楚，那不是很好的一个关怀了。好，所以这次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这里约伯就挑战他的朋友，你告诉我，他要朋友直接指出他的错误，他也要朋友重新检视他的事情啊，不要给他一个不公平的评论，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做错啊，他真的是这样认知的哈。约伯不是很质疑，但是他尽他所能的，他在敬畏神，他在做一个完全人，他能够做的都已经做到最到位了，可是我为什么受苦呢？好，你说我错，那到底错在哪里？我什么地方没做好了，或者什么地方没到位了，是不是？好，那约伯朋友这下子要面对他的问题了，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六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呢，我们就看到了约伯很正直的，或者很公开的请他的朋友表达错在哪里。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章，约伯记第七章一到十节，约伯认为啊，人生在世好像一个服劳役，反复的在那里辛苦劳顿，在那里啊劳劳碌碌，只等着死亡临到可以休息了，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因为他觉得没有乐趣了。其实之前不是的，但是他现在连接的遭遇这些患难，财产没有了，儿女的死去了，自己啊生病了，或者长了毒疮了，在这种情况当中，他觉得说人就是这样子。确实，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神的这个认知，或者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会发觉活在世上活多久都没有什么意思，活久跟活短有什么差别？反正都是死。你活得好有钱，你最后也是死；你活得不好没钱也是死；你活得长命百岁也是死，我活得短命也是死。你说我有钱又长命，那又怎么样呢？我短命又没有钱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如果最终只是面对死亡，那大家还是要劳碌的嘛。你有钱，你难道不用劳碌？你不需要有其他的生活的目标吗？还是要。所以呢， 约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觉得说那就没意思了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用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征战指的当然就是战争、军队啊，都是这属于这种类型的。这里的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如同好像这个被迫当兵一样啊。这个当兵不是我们现在当军队，他的当兵是说服劳役，因为当时的军队啊是作战，是要听命的，是不自由的啊，所以这个服役就是好像被迫服兵役啊。那个这个字也可以说是服劳役啊。好像奴隶一样。另外雇工人啊，这个雇工人是按日计工资的，是每天工作以后就可以领工资，但是呢如果没有工作就没工资。你不要误认为说那很自由啊，其实是很大的风险，因为呢你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饭吃啊啊，所以雇工人其实是没有保障的。另外呢困苦的是另外解释说是空虚的或是虚妄的啊，不真实的。这个定呢，一定的定呢，是指的计算、指定或派定啊，一个认定。那么七章四节呢，是描述一个失眠的状态啊。七章第四节这边讲说，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啊。睡觉的时候反来覆去，不是翻身呢、啊，就是啊辗转难眠嘛啊。另外七章五节说，破裂之后有一个字，这个中文呢是没有翻译出来的。这个字的意思是流动。啊，那在这里应该是形容这个血液或者说是脓液啊，又由皮肤的破裂之处呢啊流出来了啊。这个在七章五节这段经文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啊。这破裂里面有一个字，就是又重新破裂以后呢，又流出脓来啊。你就知道啊，这很惨啊啊，身体啊好好坏坏一直在这个处于病态的状态。那个说呢，当然我们知道是织布机上带动线的一个工具，约伯就用来表示自己的生命消耗呢比说的动作更快啊。我们中文成语叫做日月如梭，就是指的说日子过得很快，像那个梭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啊。另外消耗在这个无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有希望嘛啊，也跟这个线条这个织纺织的这个线呢、啊、的意思是一样的。这里呢就变成了相关语，一方面说自己失去了指望了，也暗示说指的自己终将如线，终于被快速移动的说呢啊扯断了一般的死亡了，也就是说线最后到底了就没了嘛。好，这是双关语。另外呢，求你想念，这是约伯在对话当中呢第一次向神祷告了，求啊，这个求你想念就是纪念的意思了啊，跟神讲啊，你纪念我，我受不了了啊，我却不再是说我死了，我离开人世了嘛啊，故土，那这个我们中文已经很贴切的讲，就是过去所居住的地方，故乡，故乡就是我啊从小到大的地方嘛啊，这故土。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稍微多一点谈到是说，约伯呢，他渐渐的认定了神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了。因为经过他朋友这样一讲解，我为什么受苦，我没有犯错，那你把我当作什么仇家嘛，好好的你干嘛对我那么不好呢，我又没犯错，那么除了敌人你怎么会对他苦难呢。好，因此呢约伯陈述人生呢就好像一个雇工的生涯，这样子痛苦，辛苦了一天就等着休息领工钱呢、啊、这被迫来做工的嘛，我又不是你家里面的人，所以呢他认为说比一般人还凄惨，辛苦了一天晚上却甚至没办法休息，辗转难眠，肉体甚至毁坏了，现在也病了，看不见任何的希望啊！所以他祈求神说，考虑一下他的生命本质啊，只是一口气啊，全能上帝啊，我就不过就尘土嘛，我经不起摧残，我很快就会死的，你就放我一马吧。好，所以你看约伯很有意思，他这样子说当然是希望神放过他，让神不要使他再受苦了，因为他觉得太苦了。哇，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心境或者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求神帮助你，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好好的来寻找神啊。约伯是真的因为被他朋友激的啊。另外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里可能是让现今的基督徒觉得惊讶的是，约伯在不确定有没有永生哦，因为这个永生的概念是神不断向人类启示的哦。约伯当时对永生的概念还不像我们现在很清楚，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居然还相信造物者的全能，这是约伯比我们更伟大的地方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承受一些苦难，我们因为认识神或者透过约伯记、啊、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可是你知道约伯当时不知道永恒的定义啊，他还没那么清楚，所以呢提醒我们 或许让我们思考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太用天堂与地狱的这样一个解释来威胁利诱别人来信福音，就是说哎呀你要知道啊，这个以后下地狱。其实约伯没有这个概念的情况之下，他都知道要敬畏神。最后我们来看约伯转向这个对神发言了，他有点质询说，神啊，你为什么百般刁难我呢，并且求神放过我啊，就让我死了吧。这在约伯记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七章十一节中呢，约伯觉得自己是很痛苦，而且快死了，因此呢就不希望继续保持缄默了，而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反正要死了嘛，通通讲出来了啊，这是约伯的态度。那么洋海啊、大鱼啊，在迦南的这个神话故事当中是代表混乱的神明，因为他们对洋海是不了解的啊。那个大鱼是海怪的意思啊，又名这个拉哈伯，在诗篇八十九篇第十节有讲到的，他们对海洋是陌生的啊，不熟悉的，甚至觉得带有这种对生命的一个杀伤力，所以呢，海洋里面有所谓的海怪或大鱼会伤害人命的。另外，防守就是看守、监禁的意思。约伯认为神用苦难和疾病来，好像坐牢一样的来监禁他啊。那讲到恐吓是突然的惊吓啊，突然来的这种惊慌，由此看来。约伯即使在睡觉当中也遭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安睡，特别是那个病痛啊。所以魔鬼既然取得了神的同意啊，当然这不是面对面谈话所造成，而是神已经放手了，所以魔鬼撒旦在试探的过程当中绝对不会松手的啊。这个对约伯来讲甚至睡眠都没办法好好的睡，那这个噎死啊，什么窒息而死啊，就是指的被掐住了啊，被掐住了。那约伯说：“你任凭我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啊，你不要管我了啊，就让我去死都没关系啊。后面讲的这个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啊。那任凭我咽下唾沫，是在阿拉伯的俗话当中呢，指的说喘一口气的意思啊，就是说最后我喘一口气，你也不要管我了啊。约伯是求神。不要再关注他，至少也可以让他喘一口气嘛。但是现在好像都没有。好，这是约伯表达他实际的情况。他说啊，我恳切的寻找，殷勤的寻找。那么到底神怎么样回应他呢？或者他朋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在下一回的分享当中，我们继续来探讨约伯记。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啊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young.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交钱的灯。